这活着为耶稣，真的时间已短促，巴不得我们当中，我们每一位，我们都是为主而活，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都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早间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交通，到同心同行的雅居拉和百基拉，那这一对夫妇哈，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在圣经里面有六次提到他们。那我们看到他们一路怎么样同行哈，那个然后呢，他们同心，他们同行，然后他们是同命的。那时候我们一同看到这一对的夫妻，真的是我们的榜样，也求主借着这对夫妻他们的榜样来激励我们。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段呢，讲到他接待保罗能够同住，而且他们能够一同的做工。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身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所以他这边让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大概在主后49到50年间，罗马的皇帝格老丢呢，他因为犹太人跟基督徒之间的产生的一些的冲突，最后他把犹太人都赶出了罗马。在圣经里面，当我们看到每一件事发生，其实后面神在那里主掌一切，那所以他们来到了哥林多，然后就有机会跟保罗能够遇在一起。然后我们看到说，雅居拉、百基拉他们是以织帐篷为业的，所以这是他们的生意，或者讲他们的职业。然后呢，我们相信当时候他们是已经信主的，所以保罗到了哥林多就去投奔他们，跟他们住在一起。那这对夫妻呢，我们看到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他们愿意接待，让保罗能够住到他的家里面，他们能够住在一起。那这段时间有多长呢？大概一年半的时间，一年零六个月。后面告诉我们，保罗在哥林多他那里留了一年半的时间。你看，这是一个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那他们能够同住同业，然后我们也讲说他们是同行的，然后他们能够在一起。那我们相信这段时间对于无论是保罗来讲，无论是这对夫妻来讲，其实都是非常重要。那他们能够从保罗这里得着属灵的供应，那建造，而他们真的在主里面借着同工同行同行同业同住，那这好多的同，然后他们真的是成为属灵的同伴。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一路上他们怎么样同心合意的来侍奉神。那当我们认识到说，当一个家他们愿意接待，这是一个神给这个家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恩典。那其实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若是有机会，神给我们这个机会把家打开，或者说我们不一定是要多豪华多少的房间你才能够打开，很多时候你就是有一个愿意的心，主就会给我们机会，然后我们可以来接待。我记得在很早以前，83年，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学生，本来是住在学校那里，后来83年的时候，我有一个姐姐，她突然买了一个 condo 在 Monterey Park， 那但是她人不在，她就跟我讲说，看我可不可以去帮她看房子哈，所以我就搬去了，82年底的时候搬过去，那离教会就非常的近，那时候在 Monterey Park 的教会，然后在那样的一个地方啊，就变成常常接待，你看我很有福啊，好多从各地来的传道人 他们就告诉我说，哎，你可不可以接待，就住在我跟我住在一起。然后那个时候编我们的圣徒诗歌啊，也有一些弟兄，后来有一位住了蛮长一段时间啊，他从加拿大下来，他就专门下来帮忙编我们的这个诗歌。好，圣徒诗歌是非常宝贵啊，好多同工，好多这些弟兄姐妹，他们花了很多的心力哈，把它整理出来的，非常的宝贵。但是我就回想起来，那段时间不是我给他们做了什么，好像也没有，那但是呢，从他们得到了很多的帮助。你想，就是把那个地方打开哈，那也不是我的地方，然后但是呢，主把这个机会给我，我就感谢主，我很愿意，然后呢就一直一直的，每次特会的讲员来了，就住在我那里哈，所以常常有一个卡油的机会啊，哈，有机会就能够问问题，有机会就跟他们能够在一起。我们把家愿意打开，我们这是在亚居拉、百基拉的身上哈，我们看到他们实在是蒙了很大的恩典，所以他们愿意接待保罗。那这一接待是蛮长的一段时间，那我们从年轻时候开始就有机会，当你愿意把家打开，然后你就看到说感谢主，有机会接待，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只是接待这位弟兄、这位姊妹，接待这位神的仆人。圣经也告诉我们，很多时候你不知不觉啊，好像接待了天使，真的从所接待的，他们给我们带来的帮助、带来的祝福哈。所以在马太福音10:40这边告诉我们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哎呀，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啊！我们接待，有时候接待一位弟兄、一位传道人，好等等的。但是主在这里说啊，就是接待我，我们是算什么？我们所做的算什么？但是如果能够接待主，这是一件何等大的事情！他说接待的主呢，就是接待那差他来的，接待了我们天上的父神。所以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一路上我们看到说，你愿意把家打开，你愿意接待，其实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和祝福。那最近我们家也是一直在接待哈，有从西班牙来的有几位，然后呢住了2个多礼拜，然后呢从这个亚特兰大来的这对弟兄姐妹啊，我们在很早就认识哈，然后呢最近还有从马来西亚来的一对，不是一对啊，两位姊妹。我们就看到说，感谢主能够把家打开，这是蒙福的事情。然后我们在接待的里面呢，我们只能讲说，主，我感谢你，这是你的恩典。那我们从这对夫妻的身上，我们看到他们的榜样，那他们是愿意把家打开，愿意来接待的。那这个接待里面呢，那我们看到，其实今天主给我们机会的时候，我们接待神的仆人，我们接待弟兄姊妹，我们接待福音朋友，因为你接待他们在你家住一段时间，其实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情形是怎么样，借着住在一起啊，其实就非常非常的清楚哈。那很多时候福音朋友来，他住在你家里，其实他们眼睛会一直看的，跟我们所传的福音、跟我们所讲的道，是不是能够吻合啊？我想对于福音朋友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哈。那他们看见我们的生活，看见我们在家庭的里面，我们是怎么过日子的，对我们来讲，有没有挑战呢？有挑战哈。但是如果说你是很自然的活出来，这就是照我本相，那就挑战就不是很大。所以你没有办法，好像说一天、两天、10天。20天，一年多，你看他们在住在一起，而他们越住在一起，同业、同工、同住，他们是越来关系越紧密，而且呢，保罗身上的那个呼召那一份，影响到这对夫妻啊，所以他们在地上的生活，就不是说这本来是我的生意、我的行业哈，但是你看见 当保罗要行动的时候，这对夫妻他们是跟着保罗就行动了。所以我们看到在十八节开始，十八节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雅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那我们知道，通常来讲，你迁一个地方其实都是一件蛮大的事情。你在哥林多已经有了你的事业，他们做这个支帐篷是他们的工作，是他们的事业。但是当保罗呢，保罗不太一样，保罗他是蒙主的呼召，他是在旅行布道。所以你看他这整个的行程，我们说这个时候是他第二次的旅行布道。所以他到了哥林多这边待了蛮长一段时间，然后下面呢他到以弗所去。那其实保罗在以弗所是一个回程，他并不是有留了很久，他后来第三次旅行布道他才在以弗所留了三年。但是这一次他只是很短的时间，然后呢他就要回到安提阿去了，这最后的原来的起点。但是你看到这对夫妻啊，他们就跟着保罗来到了以弗所，跟着他。所以好像你放下你原本也许你都熟悉的环境，舒适的地方，你有你的事业，你有你安稳的整个的工作的场合，但是呢当保罗在行动的时候，他们呢就跟随。那这个是我们看到这对夫妻他们的一个另外的一个特点。那在神的行动开始的时候，他们呢就不顾自己的其他的事情，他们就跟随着保罗。有一次我听到，那在有一段时间以前，那时候东谷那个地方啊开始有一片一片，原本都是很多的畜牧的这些地方，养牛的啊什么的，那后来一片一片的开始开发，有新的开发区啊。那次我就听到有一个教会，那他们呢就跟弟兄姐妹交通，那边开始有新的区在开发啊。后来我听到的是他们大概大约有十个家庭就到那边去买房子，然后就搬过去，后来他们就开始了一个聚会。那总是有神的儿女，他是不是说我的需要，我的孩子的需要，我的家，一个家要牵动，其实都是一件蛮大的事情。那但是呢他们听到了那边有一个需要，好像保罗听到了马其顿的呼声，那他们就到那里去。所以我们看到说的确神的儿女，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讲说感谢主，主顾念我们所有的需要，他预备我们的需要。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有没有顾到主的需要？当圣灵在行动的时候，那我们看到雅居拉、百基拉，那他们呢就跟着保罗，然后就来到了以弗所，就来到了以弗所。那然后呢这边讲到说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所以后来保罗走了，那他们留在那里，他们留在那里，他们在那里开始建立教会。所以当我们读到林前十六章十九节，讲到说雅居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那他们家里的教会这时候他们是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所以他们由以弗所，那他们问哥林多教会的安。我们就看到说在他家里的教会，所以他的家不只是打开接待圣徒的一个家庭，而这个家呢也是一个聚会的地方。初代教会他们并没有什么大的教堂啊开始建造，那他们聚会主要在家的里面。 所以他们有弟兄姐妹是愿意把家里打开的，然后呢接待弟兄姐妹来家里面来聚会的。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曾经把家打开哈，那让弟兄姐妹啊能够来家里聚会，无论是小组啊分家等等的哈。那特别当你遇到有很多小孩子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哈，那遇到有很多小孩子的时候，难免小孩子会闯祸。那有的时候你看到一群小孩子啊，把你的那些摆饰啊就拿着去玩了哈，哎呀，有的时候你心理上要有预备，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预备不只是说你要把它是要收起来或怎么样，而是说就算是有一些的损坏，你心里是有预备的哈，我们是甘心的把家里打开的。那把家里打开，他们在家里有聚会，那这是很蒙福的。那我们看到这一对夫妻，他们跟着保罗，那他们身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你看见保罗呢就把他们留在那里，然后呢他们就顺服。所以在侍奉主，他们在这一路上呢，他们是愿意打开家的，愿意接待的，而且呢他们是非常愿意顺服的。所以这个顺服是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宝贵的生命赐给我们，也是我们在服侍主的路上一路上都要学习的哈。我讲一个小小的这个故事也好，见证也好哈。我在很多年前刚开始工作，我工作在 Santa Monica， 所以呢一毕业85年毕业，后来就开始工作。那开始工作呢，那时候我们已经结婚了，后来就租了地方。那但是后来有负担，大家也很清楚，我们要有一个聚会的地方，在分家哈，我们有一个家庭的聚会。然后我们就开始要买房子，我记得那个时候去找房子，很快啊就找到有一个很好的区，在西边哈，那应该是 Westwood 的。然后一碰到那个 owner 啊，刚好那个 owner 他自己来接待哈。那个 owner 呢是一个老牧师啊，因为他退休了，所以他搬走，他带我们去看他的房子，哎，很好的区。我们很喜欢那个房子，而且它有一个聚会厅，非常特别，连着聚会厅还有一个厕所哈。我说哇，这真的是主为我们预备的。然后我们就一起祷告，哇，也很有主的这个同在啊哈。哇，我们两个很兴奋啊。然后我那天晚上哇，兴奋的有点都睡不着觉。哇，你看主为我们预备的实在是太好了哈。哇，在那个地方要找到好区啊，要找到好的房子是不太容易的。然后呢？我们就很兴奋的就告诉教会的这些负责的弟兄姐妹哈，结果一跟他们讲呢，后来他们就跟我们回复说啊，这个地方啊地点是很好，但是呢跟我们另外一个分家太靠近了，他说这个太靠近了不合适。哎呀，这个突然一来哈，你那个兴奋，那个好像觉得说感谢主的预备，但是呢一下子好像说怎么会呢，真的那么靠近吗？然后就靠近就不行了吗？但是当我们一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不在于我们觉得怎么样，也许我们觉得说哇，这个是主预备的，而且呢你看你跟老牧师祷告的时候这么有主的同在，而且他给我们很好的价钱啊，他说知道你们是为了要以后有聚会，他很开心。但是呢当我们在侍奉的里面，那天我们两个人祷告交通，然后我们就决定说好，那我们就把这个放下来，我们觉得怎么样很多时候并不是那么重要。然后我们就说好，教会这些同工啊，这些负责弟兄们他们认为这样子，我们说感谢主，然后我们就另外找。然后两个礼拜之内就后来就找到另外一个，其实那个真的是主预备的，那各个方面后来那个聚会厅比原来我们看到的聚会厅还大了大概至少2倍以上，所以这都是主预备的。但是在过程的里面，你就说我们会遇到一些的考验，你愿不愿意放下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感觉，而我们愿意顺服。所以这个顺服呢，一开始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决定，我愿意放下，我愿意顺服。 但是当你一顺服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是没有为难的，是非常喜乐的，因为我们能够顺服主，这也是一个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看到一路上使得神会预备，神会开路，这个在亚居拉、百基拉的身上，我们看到他们很多的特点。当保罗把他们说你们就留在这里，保罗出去到以弗所，他们就跟着保罗，把他们留在那里，他们就留在那里。所以这些呢，你看到他们身上有一个顺服，当然另外一方面来讲，他们真的成为保罗的同工，那个亲密的那个同工，那个伴侣。所以保罗的负担，保罗的看见啊，我相信他们也看见，所以他们愿意跟随，不只是跟随保罗，他们乃是跟随主。那我们第三个，我们就看到他们下面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呢，他们又接待了另外一位神的器皿，叫做亚波罗。我们读一下24节到26节。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泰，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这边有一个人叫做亚波罗，他从一个地方叫做亚历山泰。那我们在讲义里面有写到，在当时候是罗马帝国第二大城啊，那些犹太人在那个城里面就有上百万，而这个城里面有很多的学者，所以在圣经有一个翻译本，它叫做74译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翻译本，是在主前大概第三世纪的时候，那这些学者们是把希伯来文的圣经，最开始是从五经，然后把它翻成希腊文的圣经，翻成希腊文的，那他大概有72位，所以他们基本上就叫做74译本。好，那在英文或简写里面，罗马字呢就是 LXX， 就是70的意思。然后呢，这个译本一直到今天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圣经的翻译本，希腊文的译本。那你就知道说，亚历山泰这个城市里面，其实他们是有很多学者，很有知识学问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这个亚波罗呢，他是有学问的，他是最能讲解圣经的，他熟悉圣经，当然是讲的是旧约的圣经，他是有口才的，非常有口才，非常能讲的。那但是呢，当我们看到这对夫妻啊，他们接待了亚波罗，他们看到了他是有口才，他是有学问的，他是能够讲解圣经的，那他也是信了主了。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他只晓得悔改的洗。所以你看见在新约的里面，从施洗约翰开始，他传讲这个悔改的洗礼，他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是要带人回转来到主的面前。那但是呢，真正有许多的真道他还不认识。所以我们看到说，那这一对夫妻啊，百基拉、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这边的道，他的原文呢是讲到道路，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把一个全备的救恩，把这条达到荣耀里面，主耶稣他就是这条道路。我们怎么样经过主，经过十架的路程，我们能够进入神永远的心的里面。这所有全备的救恩，他们详细的要给亚波罗来讲论。那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一个成全亚波罗， 是这对夫妻他们在以弗所所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后来亚波罗到了雅该亚，哥林多就在雅该亚那个地方，然后呢我们看到神也就大大的使用亚波罗，他有口才，但是如果在真道上他不是真正的了解，他如果只知道施洗约翰的洗礼，那个悔改的洗礼，整个救恩他只知道了起头的一部分，他没有办法真正的被主来使用。所以我们看到这对夫妻，他们接待，他们向亚波罗详细的将这个道路来跟他讲论，让他能够知道。所以后来他到了哥林多那个地方，亚波罗是被主所使用的哈。然后我们看到说，甚至到一个地步，有人讲说我是属亚波罗的，但是保罗的意思不是说你是属亚波罗，你是属保罗的，你是属基督的，你是分门别类的。他告诉他们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但是呢是神叫他生长。也就是说他们不过都是仆人，都是神的器皿，然后他们在那里来服侍，互相要配搭，一同来侍奉的。感谢主，我们看到这对夫妻他们成全了亚波罗，让亚波罗呢成为一个非常宝贵的器皿。很多时候我们回想在过去曾经教导过我们的，我们心里面真是要充满了感谢。有弟兄有姊妹，当我们还不认识的时候，他们愿意来教导来成全。那我们看到这个教导其实对于亚居拉百基拉来讲呢，他们是支帐篷的。有人讲到说，难道你怎么有这个胆子哈，或者是说你怎么会想到说你要教导那个大有学问的，好像一个从哈佛来的，然后呢我根本还没读过大学的哈，我是小学毕业的，然后你要我去教导他。但是弟兄姐妹，属灵的事情跟属世的学问有太大太大的差别。很多时候一个不一定是大有学问的，但他对主的认识，他对于主的道路的认识，不是那有学问的人他们就能够晓得的，能够进入的。这是主在每一位神儿女的里面，我们渴望圣灵来开启，我们渴望能够真实的来认识这条道路，走在这条路上。那今天如果主恩待我们，恩待你，恩待我，我们有一点点的认识，主也把机会赐给我们，我们愿不愿意成为一个忠心教导人的人？今天神要得着愿意忠心教导人的人，因为呢他借着教导，你看到没有，他成全了亚波罗。那这么重要的一个器皿，你说神为什么不自己来栽培来建造他？其实神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得救的，他怎么样从一个这么有学问的，他既然他就能够蒙恩得救，他就能够讲解旧约的圣经，但是他还要借着不同的器皿来栽培他，来建造他，来成全他，到亚波罗他能够这么样的有能力，他跟着犹太人，他跟他们辩论，他能够凭着圣经好拿证明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这个器皿是借着居拉百基拉，然后他们接来，他们跟他讲解，然后他们怎么样来教导来成全。那今天我们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我不是说我们自己就觉得我们认识了多少，那但是呢若是有机会把我们所领受的经历的看见的那一份，当你知道说哎呀有人他有需要，也许呢今天主量你就在儿童主日学里面，你要看重说这一个教导，说不定今天呢神要兴起一个非常宝贵的器皿。 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在我们团契，那时候我是带青年团契，有一天来了一个高中生，高二的高中生，那 后来呢，他蒙恩得救了，然后就一起聚会哈，所以后来我就毕业了，然后他经过了很多年，有一次他跟我联络，那时候我还住在这个巴雷哈，就住在 Temple City 那个地方。后来他来我们家跟我交通啊，我说哇，这么多年没见了，他高中的时候，然后到我们团契哈，然后后来他跟我讲，他那个事呢，他创立那个好消息电视台啊，所以他到美国来要跟那个 TBN 就说这些福音的电台呢，跟他们谈，用他们的一些节目哈，然后在台湾能够来播放。后来你看这个电视台，影响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好，那个时候是刚起步的时候，我遇到他，我们也完全不会想到说，过去一个高中生，他就是来到教会，有机会来到教会，然后后来我们把传福音给他，后来他蒙恩了，得救了。我相信这一路上，主兴起很多的人来教导、来栽培、来建造，哈。然后呢，神得着了这个器皿，你想不到的，哎，神能够使用他，他就单枪匹马的就来到美国，然后他就跑到那时候应该在 Texas 啊，跑到那个 TBN 啊，跟他们谈。后来真的，人家就说好，我们就制作的节目，你们可以去下面打上翻译的字幕啊，然后你们可以来播放，免费的让他们播放。感谢主，我们今天接触到的孩子，有时候你也不晓得，哎呀，说不定哪一天主真的兴起这个孩子成为主大用的器皿。我们无论是对于孩子主日学好，然后或者是说我们有机会接触到的，我们可以看到说这对夫妻他们的特点，他们不顾自己的感觉哈，好像说我们不过是一个支帐篷的，但是呢，他们认识了真道，他们就愿意教导，愿意让亚波罗能够认识我们所认识的。然后呢，亚波罗被主成全，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我们看到保罗这样的一个评论也好，或者讲到说他让弟兄姐妹都知道，一面来讲他们是同工的，他栽种，他们是一起配搭的哈。亚波罗浇灌了，你看你特别提到亚波罗浇灌了，表示这个器皿真的是神所重用的。那我们第四段呢，要看到说他们是不顾性命的哈。我们读一下罗马书16:3-5，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安。那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到罗马去了哈，所以讲到说在他们家里的教会，你看见他们的特点，他们在哪个地方呢？这个家都是为主来使用的，都是能够接待的，都是能够让弟兄姐妹来到家里面来聚会的，在他们家里的教会。然后呢，我们看到说他是为保罗哈，他们将自己的景象是置之度外的，是置之度外的，也就是说他们不顾自己到一个地步啊，连性命都不顾的。在启示录12特别讲到有一般的得胜者哈，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说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那这个见证呢，是讲到说他们的那个心智，或者说他们愿意摆上的，到了一个最极高的一个地步，就是连性命都不顾了哈。当你连性命都不顾的时候，就没有什么能够讲说还有比这个更厉害、更大的、更高的一个要求了。但我们看到说他们的见证，这是保罗 给这对夫妻的见证是置把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就是不顾他们自己性命的。所以当我们读到提摩太后书啊，那这个提摩太后书呢，已经是保罗他要殉道之前他最后写的一卷书信哈。那到了提摩太后书的最后面，他说问百基拉、雅居拉和阿尼瑟夫一家人的安。你看到保罗要殉道之前他还纪念这一对夫妻，要问他们的安。那他们是一路上是保罗的重要的同工，将自己的景象都置之度外的，都不顾自己性命的，那他们这样子的来侍奉来跟随，这让我们是非常感动我们的心啊。那今天主不一定，或者说我们在现在在这个环境，感谢主并没有说到了要把景象置之度外的这个地步哈，或者说要为主殉道的这个地步，但是呢我们实在是从他们的见证，我们向主祷告给我们一个殉道的心智，也就是一个绝对的心智。今天仇敌可以用各样的方式，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心智，我们很容易妥协，我们很容易今天呢把神的旨意放到后面。那但是我们看到他们有一个非常绝对的心智，不然发生什么事情连性命他们都不愿意来担忧，不顾他们自己的景象，他们是愿意来跟随主。那这个心智其实对我们神儿女来讲何等的宝贵啊。那今天不是说主说你有一个受苦的心智，你有一个殉道的心智，好像这个坏的事情就等着你会遇到。世上神的儿女，当我们发现说在末后的时代，在属灵征战的里面，在仇敌猖狂的时候，有一个心智，殉道者的心智，那今天主要得着神的儿女成为他的见证人。我们知道若没有这个殉道的心智，我们很难为主站住，我们很难一路的跟随主。所以当保罗讲到说向着标杆直跑，你怎么直跑呢？你要有一个心智，就是殉道的心智。这个心智就是不管发生什么，我们就是跟随主。有一个人问一位弟兄说跟随主的那个秘诀到底是什么，那位弟兄回答很简单哈，两个字，就是绝对。啊，的确，你想想，你要真的跟随主，其实绝对就变成了是一个，我们说它不是一个很难的一个事情，也是很难，但是呢，你真正绝对的时候，你能够站在主的这一边，你不受仇敌很多的搅扰，很多的欺骗，就是一个简单的心。主怎么说，主怎么带领，向着标杆来直跑。那这个是我们看见啊，居拉、百基拉啊，他们连自己的景象都不顾，他们有一个绝对的心智，而他们的顺服是他们的美丽的生命，他们把家打开是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宝贵的蒙恩的一个机会，他们接待保罗，他们能够接待，他们教导亚波罗，成全主所用的器皿。我们说那这对夫妻，你没有看到说他们写了哪一篇圣经啊，或者说讲了多少的道，好像我们没有看到，但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家庭，他们的行动，每一样神在那里纪念他们。保罗到最后向他们问安，殉道之前仍然纪念这对夫妻。那在教会的历史上有记载，在主后66年7月8日，百基拉和雅居拉，那他们在罗马的城郊，他们被斩首殉道。最后他们跟保罗一样，他们是为主殉道。 但是我们说感谢主，真的有这么多的殉道者，这么多他们爱主跟随，绝对一路显出主极大的恩典和怜悯。啊，今天我们看到这对夫妻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也祷告他们的榜样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激励啊！那真的叫我们认识到，我们都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啊！我们不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家奉献给主，让主能够来一路带领，一路来使用我们。除了主以外，真的没有什么能够叫我们心得着满足的。今天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从主而来的，虽然我们的肉体会日渐的衰残，但是唯有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一切。